1996年，北京一个话剧院里，一位坐在前排的老人看着台上，突然当众潸然了一下。台上演的是话剧《商鞅》。2000多年前，商鞅主持变法，推动秦国做大做强。但变法也让他得罪了旧贵族，最后被车裂处死。哭泣的老人叫朱镕基，当时他是国务院副总理，距离他喊出“准备100口棺材”还有2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显然把自己带入到了商鞅的悲剧命运里。2026年8月12号，他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中国官方的讣告里给了他最高规格的荣誉，但在历史的深处，他留给这个国家的用一个公字或者一个过字都装不下。他到底是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救国者，还是一个被体制困住的悲剧英雄？今天让我们从他的终点出发，重新回到那段波澜壮阔的跌宕历史。1928年10月，朱镕基出生在湖南长沙县。按族谱，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8个儿子闽庄王朱瞝的后裔。可这层皇族血脉没给他带来半点好处。父亲叫朱宽恕，读过不少书，可身子弱，早早染了重病。家里为了给他冲喜，匆匆娶进了年轻的张氏。喜事没压住病，张氏刚怀上孩子，朱宽恕就走了。他是个连父亲面都没见过的姨父子。更难的是，母亲张氏怀他的时候也得了肺病，孩子生下来，母亲没有奶水，全靠一位刚添了孩子的伯母分出一口奶才把他喂活。孤儿寡母在一大家子里过活，能依靠的只有母亲一个人。打击接着就来，9岁那年，母亲的病也拖到了头，离开了人世。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没尝过父爱，又没了母亲，成了彻底的孤儿。兵荒马乱的年月，没了直系亲人，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别人家里寄住着长大的。好在三伯父朱宽俊、五伯父朱雪芳先后接纳了他，他才没有流落街头，被几位伯父拉扯着长大。等抗日战争打响，长沙成了战场。为了念书，10多岁的他跟着学校一路往西逃，逃到湘西的永遂，也就是今天的花园县。然而就在那里闹了一场祸乱，身边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倒下，不少人几天就没了气，被草草埋在城外的小山上。他也病倒了，高烧上吐下泻，靠着当地一位苗医开了几味草药才把他救了回来。这种颠沛流离也塑造了朱镕基的性格。少年时候的朱镕基不爱笑，性子孤僻深沉，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在广义中学和湖南省立一中，他成绩一直排在前头，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学校发的奖学金。1947年，这个没依没靠的湖南学生靠着极高的分数考进了清华大学电机系。进了清华后，朱镕基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组织天分和演讲才能，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这几年的学生运动里，他认识了后来相伴一生的劳安，也是他中学同学劳特夫的妹妹。1949年10月，中共建政的同一个月，21岁的朱镕基在学校里入了党。1951年夏天，他从清华毕业。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没有留在中央机关，而是响应号召，带着几百名清华毕业生去了当时全国的工业中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那个时候的东北工业部是中国计划经济最早的试验田，全国百废待兴，重工业的恢复大半压在东北身上。朱镕基被分到了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在这个岗位上，他的务实和对数字的敏感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当时基层很多人为了凑指标，产量往高里报，损耗往低里报，可他一算，那些水分很快就露了馅。而且他不光坐办公室算账，还经常去跑下面的煤矿和钢铁厂，到一线看实情，因此上面很快就注意到了他。当时管东北工业生产的是经济学家马洪，马洪比朱镕基大几岁， 那个时候是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在马洪这些人的赏识和提拔下，刚工作没几个月的朱镕基就被破格提拔做了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23岁副科级，待在中国最核心的工业基地，手里管着几十个大企业的生产调度。在旁人看来，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20多年，他的人生会几度跌入谷底，一直到20多年后还是个副科。1952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纪委。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刚奉调进京，出任纪委主席。随行的还有东北局上百名干部，史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24岁的朱镕基也在进京队伍中，他的伯乐马洪被任命为国家纪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在马洪的举荐下，朱镕基进入了国家纪委，担任燃动局综合处组长。不久后，他又被选为国家纪委副主任张习的秘书，并兼任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当时的国家纪委跟政务院，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是平级的，在50年代初的国家纪委工作，等于直接站到了中国计划经济大脑的最核心。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提出大鸣大放，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内干部开门整风，帮助党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原话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诛戒。国家纪委党组就召集各局干部开座谈会议，主任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起初朱镕基职位低微，坐在后排一直没开口，但他作为党组领导的秘书，又是出了名的业务骨干，领导就再三劝说，你是领导身边的人，你不跟党组提意见，谁提？一定要讲讲。当时只有29岁的朱镕基还不太懂官场险恶，被催促不过，他又站了起来。他没有准备讲稿，只讲了短短3分钟。这3分钟里，他没有绕弯子，直接把矛头对准了纪委的痛点。他说，国家纪委和地方省市纪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和预算的时候，根本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大家光听下级的汇报，光听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可那些数字跟实际情况相差18000里。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蔓延，如果靠这些虚假数据制定国家计划，对经济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话音落下，台上的领导点头夸奖，说他敢讲真话，是帮助党整风的模范。直到1957年10月之前，机关内部对他的这次发言都是一片褒扬。然而风向瞬间急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这场民放很快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他要求加强清查右派分子，各单位都分了指标，国家纪委也开始逐个排查民放期间的发言。查来查去，中间那段针对计划体制和领导主观主义的3分钟发言被定性为恶毒攻击党的大政方针，加上他平时性格耿直，说话有棱有角，早就得罪过不少中层干部。但偏偏这个时候，他所跟随的张喜又因为癌症病逝，他一下子失去了靠山。于是1958年1月，朱镕基被划为右派分子，处分极其严厉，开除党籍，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级别直降2级。在那个年代，开除党籍意味着彻底跌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众人唾弃的异类。他被赶出了国家纪委核心机关，下放到了农场进行体力劳动改造。但当时的中国极度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人才，不久后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又被抽调到国家纪委下属的一所干部中专学校，给一些工农干部教数理化，顺带兼任音乐老师。到了60年代初，鉴于他在教书期间表现踏实，1962年组织宣布为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调回国家纪委国家经济综合局工作。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摘帽，在政治档案里他依然被标注为摘帽右派，属于重点防范的内控对象。他不能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着一个工程师的头衔，做着最基础的表格整理和数据校对。 遭到这次重击之后，朱镕基收敛了锋芒，开始闷头干活。但政治风暴并没有就此放过他。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旧账重新被翻了出来。1970年，朱镕基再次遭到冲击，被下放到国家纪委设的湖北襄樊的武器干校。这一去就是5年。从42岁到47岁，一个政治壮年的顶级经济管理人才，在湖北的农村种地插秧放牛养猪，还当过为几百号人做饭的炊事员。直到1975年邓小平短暂复出整顿经济，中央开始收拢技术干部，朱镕基才得以结束干校生活，回到了北京。但他依然没有获得重用，他被分配到了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单位设在河北廊坊。这是一家普通的初级工程单位。47岁的朱镕基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兼副主任工程师，按行政级别是副科级，跟24年前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一样。47岁辗转蹉跎，依然只是庞大帝国的最底层小吏。廊坊这边是个工程单位，条件极其艰苦。为了架设电力和通讯线路，朱镕基常年跟着施工队跑野外设计图纸，他跟工人一起翻山越岭租帐篷，有时候还需要帮工人抬变压器。经历了这么多的社会毒打，按理说一个人该学会圆滑与妥协了，但朱镕基虽然比以前更沉默，但骨子里的脾气硬是没变。在办公室任职期间，有一个下属跑野外采购，花了1块钱却开回来1张3块钱的发票找他报销。在当时的国企，这种私下吃一点占一点的小动作屡见不鲜，大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朱镕基看到发票后大发雷霆，坚持不肯签字报销。这件事彻底得罪了单位里的一大批人，大家觉得这个摘帽右派不近人情，固执己见，在背地里孤立排挤他。1978年命运转折点终于到来，当年提拔他的马洪这个时候担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没有忘记朱镕基，他出面协调，硬是把朱镕基调回了北京，任命为社科院工经所的一个研究室主任。朱镕基离开廊坊的那天，几百人的工程单位见没有一个领导来送他，同事们也冷眼旁观，只有一个人跑来帮忙，那是给单位宿舍开门的老人周来福。周来福平时骑自行车接送朱镕基往返火车站，那天老人用自行车帮他把行李推到了廊坊火车站。在熙熙攘攘的站台上，周来福拉着朱镕基的手眼泪直流，说就你一个好人啊。朱镕基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两个在底层挣扎的人在岁月的冷眼相看中握别在1978年的站台上。这20年能够让朱镕基支撑下来的，除了他内心的坚韧，还有他的妻子劳安。在文革时期，劳安一直在中央政府部门工作，本来完全可以跟他划清界限，但他没有，他扛着政治压力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守着这个家。1978年9月经中央批准，朱镕基彻底平反。在社科院的平反仪式上，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当着他的面打开档案袋，抽出了1958年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画了根火柴把文件付之一炬。这一年他刚好50岁，半生蹉跎归来已是半白老人。1978年平反后，朱镕基的人生按下了快进键，在马洪等人的举荐下，他很快被调去了新组建的国家经委，出任技术改造局局长。到了1983年，他被直接提拔为了国家经委副主任。短短几年间，这个曾经的摘帽右派就重新回到了国家经济决策的中枢。但真正把他推向全国政治舞台中央的是1987年年末的那次调令。这年12月中央决定任命朱镕基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二年4月担任上海市长，后来又兼任市委书记。当时的上海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统购统销，这座曾经的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正处于极度失血的状态， 财政收入绝大部分要上缴中央，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住房极度紧张，老百姓怨气冲天，官僚体系死气沉沉。更棘手的是，他地边没踩热就遇到了当头一棒。1988年1月，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甲型肝炎大流行，起因是市民吃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毛肝，疫情快速蔓延，短短两个月内全市感染人数就飙升到了31万人，一时间上海人心惶惶。面对这场危机，朱镕基没有搞任何虚头巴脑的表态，而是直接建立了集中指挥机制，一方面强令封杀毛肝来源，彻底断绝传染源，另一方面调动全市医疗资源，把学校旅馆改造成了临时隔离病房，实行应收尽收。同时他亲自出面稳定物资供应，公开透明的向市民通报疫情真实数据。在这套组合拳下，恐慌迅速被平息，疫情在几个月内得到了全面控制，死亡率被控制在非常小的比例。解决完疫情，朱镕基把目标对准了上海的官僚风气和民生痛点。当时的上海普通市民生活极度艰难，一家三代往往挤在几平方米的棚户区里，共用一个马桶是常态，菜市场里的蔬菜供应匮乏，价格波动剧烈。朱镕基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去黄浦区和虹口区的棚户区实地走访，甚至在凌晨四点直接去菜市场看蔬菜进货和标价。为了解决市民的吃饭问题，他一手打造了菜篮子工程，建立起职工上海的副食品基地，硬是在短时间内稳定了全市的副食品价格和供应。但在上海官场内部，很多干部提起朱镕基更多是害怕，他痛恨懒政庸政和贪腐，提出建立高效廉洁务实的政府，并给自己立下规矩，不陪吃陪喝，不参加剪彩，不随意提职。更让一些干部吃不消的是他的现场追问，比如有一个全市性重要会议，当时电视在直播，朱镕基讲着讲着突然停下来，盯着台下的一位局级干部问，你一个月拿多少工资？你抽的是什么烟？那是中华牌，凭你的工资你抽得起中华烟吗？台下的官员胆战心惊，全上海电视机前的观众却大呼过瘾。朱镕基用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铁腕，在沉闷的上海官场掀起了惊涛骇浪。不过朱镕基在上海最值得一提的成就还不是这些，而是浦东。1990年4月中央正式宣布开发浦东，朱镕基明确提出浦东开发绝不能只搞简单的加工出口区，而是要实施金融先行、贸易先行、基础设施先行，这个战略眼光相当超前。他极力推动设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引进中外资金融资机构进驻陆家嘴，他打破常规向中央争取优惠政策，大举引入了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极短时间内，浦东就从遍地芦苇和农田的地方迅速变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浦东的惊人变化震撼了邓小平，邓小平当时连续几年到上海过春节，也因此亲眼目睹了浦东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看着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建筑和高效运转的金融市场，邓小平公开感叹，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朱镕基在上海的表现也进一步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这个时候的中国政治格局正处在极度微妙和危险的关口，在经历了八九六四事件之后，赵紫阳下台，党内保守势力全面抬头，改革开放几乎停滞甚至倒退，邓小平急切地需要找一个足智多谋又极具魄力和执行力的干将来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他看中了朱镕基。1991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还不是政治局委员，仅仅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镕基就被破格提升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无疑是一次罕见的火箭式提拔。然而中南海从来都是刀光剑影之地，朱镕基不会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由保守派精心设计的围剿。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是总理李鹏以及常务副总理姚依林，这两人在政治光谱上高度一致，属于典型的成云计划经济阵营。在他们眼里，朱镕基是个危险的异类， 他不仅思维超前，不服管束，更是邓小平强行塞进国务院的钉子。因此李鹏这些人想方设法对朱镕基进行架空。朱镕基到国务院报道的第一个星期竟然无事可做，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领导给他安排任何分管领域。当时国务院很多人就嘲笑他，有人说朱副总理要是嫌闲得慌，不如国务院再成立一个预防控制艾滋病委员会，让他去当个主任算了。当然李鹏也不可能真的什么工作都不给朱镕基安排，只是最后丢给他的是几个几乎没什么含金量的兼职，包括清查三角债领导小组组长、生产办公室主任以及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在别人看来，这些都是干好了没功劳，干砸了要背锅的烫手山芋。但朱镕基硬是凭着极高的手段加上邓小平的支持，以生产办为突破口，一步步抽丝剥茧，居然将这个临时机构不断申请扩权，最后扩建成了国务院经贸办，并进一步打造成了掌控全国工业、交通和流通命脉的经贸委。朱镕基也由此在国务院强行拿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生死危机也在逼近朱镕基。事情要从1991年年初说起，当时朱镕基还在上海工作，在邓小平的默许和支持下，朱镕基直接授意让中共上海社会研究室周瑞金这些人以黄甫平的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文章。这四篇文章字字句句都是在为停滞不前的改革开放呐喊助威，直指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明确提出不要被信社还是信资束缚了手脚。黄甫平的文章一出，北京的保守派阵营瞬间炸了锅。在六四风波之后，保守派势力正处于气势最盛的时候，于是一场针对黄甫平及其幕后主使的政治围剿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面爆发。朱镕基刚刚进京，保守派元老王震就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身边就睡着一个戈尔巴乔夫。到了1991年7月1号中共成立70周年大会上，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讲话中极其罕见地提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明确将矛头对准了主张市场化改革的阵营。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江泽民是被陈云看中推荐给邓小平的，他一开始其实是保守派的人。江泽民这番话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敲打朱镕基。于是第二天朱镕基就被打发出了北京，安排他去湖北考察并巡视暴雨灾情。人刚刚离开京城，北京的官媒就在保守派控制下迅速拉开了一场针对黄甫平文章的全面批判。当代思潮、高校理论战线、求是这些杂志接连发文指名道姓或者暗指黄甫平是在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企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绞杀。在此之前，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改革派总书记就是在保守派的政治围剿中下台的。朱镕基虽然是副总理，但排名很靠后，他没有任何深厚的军队渊源，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元老背景，在全党上下铺天盖地的围剿面前，所有人都觉得朱镕基死定了。但谁也没有想到，保守派在胜利前夕的狂妄导致他们搞出了一个昏招。为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掐死改革派，人民日报的保守派绕过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擅自加入了一些私货，公然宣称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先问一问信社还是信资。这种越过常委私自塞货的行为直接触怒了邓小平。邓小平一看到这篇文章脱口而出，人民日报想全面批判邓小平。就是这一句话把命悬一线的朱镕基从鬼门关前硬生生拉了回来。邓小平心里清楚，保守派表面上是在批黄甫平、批朱镕基，实际上是在全盘否定十三大确立的改革路线，也就等于是在否定他邓小平。如果放任下去，等剪除了所有改革派，最后就轮到他了。于是邓小平决定从幕后走出来，亲自下场赌上最后所有的政治资本。1992年1月18号邓小平南巡正式拉开帷幕。南巡的第一站是湖北武昌专列停靠车站， 站台上，邓小平面对接驾的地方大员，直接向北京发出了警告，谁反对十三大路线，谁就下台，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话其实已经是图穷匕现，然而面对邓小平的强硬表态，江泽民、李鹏这些人因为有陈云这些党内元老撑腰，胆气还是很足。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的整整两个月里，中央主要媒体竟然保持了诡异的沉默，对南巡讲话只字不提，试图以拖代变。保守派以为邓小平这个时候已经退居二线，就连军委主席的位置都交了出来，手里面没有具体的行政职务，只要他们抱团顶住，这场南巡风暴就会随风飘散。只是他们严重低估了邓小平的手段，看到保守派不见棺材不落泪，邓小平立刻就把政治博弈从文攻转向了武卫。在中南海的政治规矩里，文攻指的是舆论交锋，武卫指的是枪杆子表态。1992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军方重臣、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百斌代表军方发表声明说，坚决响应邓小平呼吁，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随后军方报纸连续发表拥护南巡讲话的社论，军队大批将领集体表态，这一下子彻底击碎了保守派所有的侥幸心理。对中共官员来说，军队的表态意味着什么，没人比他们更清楚。当枪杆子直接戳到桌面上的那一刻起，所有的口头争论瞬间失去了意义。形势在几个星期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先乱到阵脚的是国务院总理李鹏，他主动给邓小平写信效忠，声称自己愿意做改革开放的马前卒。邓小平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紧接着，江泽民紧急联系政治局常委乔石，安排去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公开表态，全面接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并高调宣布，党内当前的主要危险是防左。两位最高层老司机的原地打转，标志着保守派阵营的彻底溃败。朱镕基安全了。不仅安全了，在随后召开的中十四大上，朱镕基从中央候补委员跳过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排名第五。第二年他出任国务院常副总理，正式被确立为新一代经济决策的核心人物。把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剥离开来，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坐标轴上看，1992年的那个春天就是整个改革开放命运最关键的岔路口。如果没有那个春天，邓小平的绝地反击，保守派全面得势，朱镕基的政治命运会极其明确，他将毫无悬念的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后尘，被边缘化，甚至被彻底打倒。而没有了朱镕基，中国后来的经济轨迹将彻底改写，中国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关起门来在计划经济和官僚资本之间摇摆停滞的庞大僵尸体。幸运的是，邓小平和朱镕基赢了。但我们也必须明白，保守派最终溃败和转向不是被说服的，而是因为惧怕邓小平手中能调动的军队枪杆子。枪指挥党，这才是中共政治的残酷真相。冲进政治局常委，看着风光，但在讲究资历派系和平衡的中南海，朱镕基这个外来户想要真正推动改革，光靠邓小平一句话远远不够。当时中南海的最高决策层是个江里珠的格局，最上面是总书记江泽民，立场偏稳健，国务院总理李鹏是陈云计划经济阵营在前台的代表。朱镕基性格孤傲，做事雷厉风行，很反感官僚体系的低效贪腐。江泽民擅长的是圆融平衡，讲政治讲大局，两个人的性格和治理思路差得很远。江朱体制从一开始就是合作和摩擦并存，但在当时的危局下，他们又必须互相依靠。后来的改革中，江泽民和朱镕基形成了一种分工，朱镕基在第一线扛骂名往前冲，强推各种改革或者入室谈判，江泽民在后面统筹全局，安抚党内元老和地方大员，替朱镕基兜住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依靠也有边界，江泽民需要朱镕基把经济搞活，同时防止他冲得太猛，怕危及体制稳定，也怕危及自己的权威。 当时摆在中金面前的中国经济其实是一座随时可能爆炸的火山，所以他跻身政治局常委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轰动全国的三角债。90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搞政绩拉投资，在根本没有资金保障的情况下硬性开工建设项目，强行挤占企业流动资金，导致出现了普遍的三角债。甲欠乙的钱，乙欠丙的钱，丙又欠甲的钱。到了1991年，全国企业间的三角债规模已经飙升到了上千亿人民币。注意，当时几乎没什么成规模的私营企业，这里的三角债涉及的是国企。而在当时的经济总量下，国企欠了上千亿，是一个足以让整个国家经济停摆的致命数字。之前，国务院曾经多次组织清欠，但往往是清了旧债，又欠了新账，越清越多。朱镕基接手后，放弃了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他先是让中央财政和银行拿出启动资金，注入到债务链条的最源头，也就是那些被严重拖欠货款的交通和能源等基础工业企业，以此顺藤摸瓜，逐级解开债务扣。然后他强令全国清理所有没有资金来源的盲目基本建设项目，凡是资金不到位的一律停工，绝不许再拖欠设备款和工程款。而对那些有钱故意不还、靠拖欠他人资金生息的企业，通过银行强制划拨，还要加收罚息。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短短2年时间，全国就清理出各类呆滞资金几百亿，解开了上千亿的债务链。这一仗顿时把朱镕基的声势打了起来。但这还没完，当时的总理毕竟还是李鹏，朱镕基和李鹏的关系其实就是计划和市场两条路线的碰撞。刚才我说过，朱镕基刚进国务院那几年，总理李鹏和常务副总理姚英林对他防得很紧，当时国务院核心的财税和纪委大权都在计划派手里。然而到了1993年，大家都能看出来，李鹏已经没法驾驭中国经济了。这个还要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说起。南巡之后，大家都在喊发展才是硬道理，但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落到地方，就迅速演变成了全国各地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短短1年多时间，全国各类县级以上的开发区从几百个暴增到上万个，大量的良田被强行征用，但这些开发区又普遍做不起来，就沦为了荒草丛生的废墟。比较典型的就是海南，全国的投机资本和银行信贷疯狂涌入，几万家房地产公司拔地而起，海口和三亚的房价在几个月内翻了好几倍，泡沫大到令人啧舌。和这场狂热相伴的还有货币的严重超发，以及金融秩序的极度混乱。地方银行为了赚利差和寻租，不顾中央的信贷计划，大面积违规拆借资金，储户的存款和国家调拨的农业专项资金被大量投进了海南的楼市和各地的开发区。1993年上半年，后果集中爆发，全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一度突破 20%， 是建国以来的最高点。居民担心货币贬值，再次出现了全国性的抢购和挤兑。到了麦收季节，基层金融机构把钱都违规拆借出去搞房地产，手里没有现金，只能给农民打白条，金额高达几百亿。农民种了一年地，换回一张不能兑现的白条，农村的怨气也迅速积累。这种瞎胡闹也导致了整个经济滑向恶性通胀和全面崩溃。这一来，李鹏主导的计划模式撑不下去了。这段时间，李鹏也因为突发心肌梗塞住院。1993年6月，邓小平把经济大权交给了朱镕基。朱镕基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直接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总理兼央行行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从这个时候起，国务院的经济决策主导权就正式从李鹏手里转到了朱镕基手里。朱镕基当时向全国金融系统下发了宏观调控16条，核心就两个字，收紧。他强令全国银行限期收回违规拆借出去的资金，停发违规贷款，清理开发区，大幅提高利率吸收储蓄，同时禁止金融机构下场炒房炒股。对那些靠违规拆借寻租的地方官僚和银行行长来说，这等于直接切断了他们的收入来源。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地方官僚和金融系统已经结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手里握着信贷审批权，这些钱一部分投进了自己的政绩工程，一部分通过高利拆借变成了个人回扣。16条切断的正是这群人最核心的非法收入。抵抗和阳奉阴违很快就出现，一级省份的人行行长和地方官员用支持地方经济当理由，对中央的命令拖着不办。中介的对策是直接处理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好几名省级人行的行长被就地免职。有次国务院在天津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前有个省的人行行长因为违规放贷已经被中介下令撤职，但这个省的领导为了保自己人，转手就任命他为省政府副秘书长，分管金融，然后让他代表省政府去天津参加这场全国金融会议。结果朱镕基记忆力不错，开幕式上眼睛扫了一遍会场，立刻就把那位新任副秘书长认了出来，他当场点名让他站起来，直接赶出会场，还在台上说了句，你连一个银行都管不好，怎么能管好一个省的金融工作。朱镕基这种强硬作风立刻把金融系统和地方官僚镇住了，各级银行开始拼命收回违规资金，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裂，几千家投机公司倒闭，全国几万个没有资金保障的开发区被砍掉了绝大部分。这场整治持续三年，到了1996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终于从 21.1% 降到了 3.8%， GDP 增速仍然保持在 8% 以上。经济增速降了下来，但没有引发大规模倒闭潮，这是现代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软着陆。但整个90年代中国经济就没有一天安稳日子，1997年7月泰国的泰铢突然崩盘，危机很快扫过了整个东南亚，泰国、印尼和韩国的货币一个接一个大幅贬值，股市楼市跟着崩溃，好几个国家的经济被打回了原形。这场危机也压到了中国身上，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人民币也会跟着贬，道理很直接，周边国家的货币都贬了，中国要保住自己的出口，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让人民币也贬值。但朱镕基公开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个承诺意义非凡，因为如果人民币这个时候贬，已经贬过一轮的周边货币会被迫再贬一次，整个地区会掀起新一轮的竞相贬值。中国把人民币稳住，等于替整个亚洲的汇率拖住了底。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国际上开始把中国当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看。对朱镕基来说，这场危机是一次身份的转变，在这之前他处理的主要是国内的经济问题，这回他是第一次在国际市场上作为一个大国的决策者去应对一场全球的金融危机。时间来到1997年年底，中共也进入了最高层权力换届的时间点，朱镕基在高层最大的支持者一直就是邓小平，但邓小平在97年2月就去世了，为什么朱镕基在去世之后还能顺利登上总理宝座？其实他能坐上这个位置背后就有邓小平生前的政治安排，也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有关。邓小平虽然提前去世，但在他留下的接班安排里，江泽民管政治全局，朱镕基管经济行政，这个江苏体制其实已经是党内定下来的路线。朱镕基当时是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一的副总理，按顺序来说本来就该顶上来，何况朱镕基的成绩摆在那儿，恰好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东南亚，中国经济面对很大的外部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党内保守派对朱镕基的强硬手段再有意见，也得承认当时的中南海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适合应对当下的经济问题。于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最高权力层完成了新老交替，经过协商和妥协，新的格局定了下来。李鹏任期届满后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按照排名来说仍然是党内第二号人物，朱镕基在常委里顺位上升，并在1998年3月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以接近全票当选国务院总理。只是朱镕基虽然走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位置，但他接手的其实是一个超级烂摊子，国际上金融危机的余震还没有过去，国内更是满目疮痍，国企大面积亏损，金融不良资产极高，一大批银行在破产的边缘，怎么办？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朱镕基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当时最头疼的问题，国企改革。但也是这件事让朱镕基一直到今天都有人戳他的脊梁骨嘛。之前清理三角债、搞宏观调控，处理的都是运行层面的问题，国企改革要动的是所有制结构本身，难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但是当时这一步没有退路，在计划经济时期，国企不只是生产单位，还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也就是企业半社会。工厂不但管工人的生产，也管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养老，连丧葬都管。这套福利成本极其之高。在统购统销的年代，中国是通过强行划拨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才让这些工厂正常运转。一进入市场经济，这种什么都负担就成了老国企最大的劣势。到90年代中期，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企亏损，产品卖不出去，设备落后，人浮于事。为了让这些企业维持运转，财政每年都拿出巨额补贴，国有银行成了亏损国企的提款机，不断发放收不回来的贷款。到1997年前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很高，学术界普遍估计实际不良资产占比在 30% 以上，财政不堪重负，银行接近资不抵债，再不处理，整个财政和金融体系随时可能垮掉。对这个问题，朱镕基最初的思路比较求稳，早期他主张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搞技改、承包或者转让，想在不动国有产权的前提下，靠改善经营把国企救活。几年下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产权不动，厂长照样拿国家的资产寻租，赚了钱归自己，亏了让国家兜底，企业还是亏。现实逼着朱镕基做出了一个影响几千万人的决定，他放弃了保住中小型国企的想法，正式提出抓大放小。抓大就是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管好几百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对他们做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所谓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而让这批企业具备国际竞争力。放小就是放开广大的中小国企，通过改制、兼并、破产、出租甚至出售，把他们推向市场，让企业自负盈亏，国家不再管他们的存亡。单从经济逻辑看，抓大放小的方向没有错，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不甩掉这一大批中小型亏损国企，国家后来根本没有财力和精力去搞产业升级和金融重建。但问题出在执行，在中国，中央的方案和地方的做法从来就是两回事。抓大放小的指令从北京发下去，到了各级地方政府和基层官员手里，性质就变了。这本来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改革，在下面很快变成了一脉了之，变成了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在地方政府眼里，中小型国企就是负担，早点脱手为好。为了甩掉包袱，完成政绩指标，很多地方定了硬性的改制时间表，有的甚至喊出限期卖光。没有公开透明的拍卖机制，没有法治监督，也没有独立媒体盯着，大量国有资产被严重低估，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了出去。接盘的人往往就是原来把企业搞垮的那批管理者，或者是地方官员的亲属。这些人利用手里的权力，先是做假账，把企业做成严重亏损，压低资产评估价格，再用企业自己的固定资产做抵押，向国有银行贷款，然后用这笔贷款把企业买下来。一个原来的国企负责人就这样变成了私人老板。这种管理层收购加低价出售，在东北、华北和中西部的工业城市大面积出现，工厂设备被拆下来变卖，土地被转手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干了半辈子的工人拿到一笔很少甚至没有保障的买断工龄款，就被赶出了工厂。这套瓜分逻辑和苏联解体后寡头瓜分国家资产的路径几乎一样。作为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朱镕基该负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当然，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一定不会让所有人满意，一开始他就会动很多人的奶酪。这个时候如果瞻前顾后，最后只会大家抱着一起死，把地方官僚和基层管理层对国企的瓜分全算到朱镕基一个人头上， 也不符合事实。这不是朱镕基的本意，他在多次内部会议上发过火，点名批评地方政府乱搞乱买，私分国有资产，反复强调不能把国企改制搞成简单的贱卖。但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首脑，他推卸不了领导责任。他的主要责任在我看来有两点。第一，推进太快，对地方官僚的贪婪和失控估计不足。他用强硬手段把指标压了下去，给了地方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没有在制度上先建立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司法审计和公开监督。第二，社会保障严重缺位。启动这场涉及数千万人饭碗的改革时，国家还没有一套像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发现地方改制造成大规模冲击后，朱镕基才做了部分补救。他推动建立了三条保障线：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出钱，保证下岗工人能拿到基本生活费和再就业补贴。但这套补救来得太晚，力度也不够，面对已经铺开的下岗潮，他能做的非常有限。官方登记的国企下岗职工1998到2003年在2000万人上下，如果把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以及大量没有进统计的人算进去，学界估算高达3-4千万人。在东北三省这些重工业基地，一座城市的工厂可以在很短时间里集体倒闭，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习惯了铁饭碗的工人，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一下子失去了全部收入来源。当过八级工、拼过劳模的人，为了活下去骑着三轮车上街拉客或者摆地摊，几十年工龄换来的买断钱，交完医药费和孩子的学费就所剩无几。东北一些重工业城市甚至出现过全家自尽的惨剧，还有大量女性为了养活孩子被迫出卖身体谋生。这场改革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没有民主表达渠道、没有独立工会、也没有法治制衡的体制里，任何自上而下强推的大改革，顶层设计的目标不管多合理，一旦交给地方官僚去执行，改革的成本最后几乎都会转嫁给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底层人身上。不过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批人的机会反而被打开了。1998年，国务院停止了福利分房，住房开始走向市场，普通人第一次可以靠自己的收入和贷款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不是等着单位论资排辈来分。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本专科招生一年就从108万涨到了近160万。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第一次拿到了上大学的门票。再加上民营经济松绑，外企涌入，城市里的年轻人第一次可以自己挑工作，自己谈条件，下海成了那几年的热词。问题在于，享受政策红利的和失去饭碗的往往不是同一批人。同一场改革，红利和代价落在了不同人的头上。而且朱镕基对国企不客气，对官员也狠。1998年接任总理后，朱镕基就直接下令把国务院的40多个部委砍到了29个，精简了近一半的机关人员。当时告状信像雪花一样飞向中南海，骂他独断专行，破坏党的优良传统。随着制造业的逐渐崛起，中国需要一个足够大的市场来消化自己的产能。由于内需不足，打破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拿到最优国待遇，加入 WTO 是关键的一步。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为此中美之间前前后后谈了10几年，反复拉锯了几十轮。1999年4月，朱镕基就已经亲自去美国谈过一次。那次访问他放低身段，一路主动示好，在公开场合甚至拿自己和美国人开玩笑，想把协议谈成。中方为了入市，在很多条文上做了大幅让步，可到了最后关头，克林顿因为国内的政治压力没有签。更让中方难堪的是，美方转头就把中国让步的清单单方面公布到了白宫的网站上。朱镕基空手回国，等着他的是国内一片骂声，什么卖国、向美国人低头、被人耍了，诸如此类。紧接着1999年5月，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3名中国人遇难，消息传回国内，很多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游行。在这种气氛下，中美之间几乎不可能坐下来谈， 入世谈判一度彻底停摆。所以到了1999年11月，中美之间在北京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双方的气氛一开始就不好，完全没有能成功的迹象。两边在农业关税、服务业开放和电信市场准入这些条款上互不让步，到最后美方代表团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放话要走，谈判桌上非常敷衍，基本上已经破裂。中方代表团内部的气氛也很压抑，在当时的官僚体系里，对美强硬是最安全的做法，做任何实质性让步都可能被政治对手扣上卖国的帽子。为了不担责任，中方代表团下了一道命令，任何人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谁打谁负责，必须摆出绝不示弱的姿态。然而就在两边都已经打算彻底翻脸的时候，有天晚上11点多，朱镕基把电话直接打给了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直接问美方到底还有没有签协议的诚意。龙永图说美方其实很想达成协议，只是在等中方让步。朱镕基立刻下了指令，说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稳住美国人，中央这次一定要争取和美方把协议签了。于是第二天11月15号，朱镕基亲自走进了谈判室。按国际外交和贸易谈判的惯例，一国总理亲自下场谈部长级甚至司局级的具体条款很少见，政治风险也很高，因为总理一旦亲自上场最后还搞砸，就没有了回旋余地。何况他几个月之前才刚被外界骂成卖国贼。但朱镕基却认为靠下面那群人畏首畏尾的去谈，谈到下个世纪也签不下来，为了入世，很多敏感行业的让步注定要有人来被骂名。朱镕基自己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很清楚这些让步会让他挨骂，甚至付出政治代价，但他认定这一步必须迈出。美方见朱镕基来了，喜出望外，马上把双方还没有谈拢的最后7个争议全摆上了桌子。美方抛出前3个问题时，朱镕基没有细看面前的资料，当着所有人的面干脆利落地说我同意。坐在旁边的龙永图后来回忆说，他当场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按照国务院内部的既定预案和授权分工，这几个条款涉及很敏感的行业保护，即便总理也不能直接这样大幅度让步，需要政治局的授权。龙永图急了，顾不上外交礼仪，开始在桌子底下不停地给朱镕基递纸条，上面写着国务院没有授权，或者是这几个条款不能接，一张两张三张。朱镕基看都不看，只是当美方这样抛第4个问题时，朱镕基伸手在桌子上一拍，扭过头来当着全场中美代表的面对龙永图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全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然后朱镕基转过头看着对面的美国人说，前面3个最难的问题我们中国已经做出重大让步，同意了你们的要求，剩下的4个问题该轮到你们美国人让步了，你们让我们现在就签字，你们不让我马上起身走人。美国人紧急退席到隔壁房间关起门来谈了5分钟，5分钟后美国代表回来当场宣布美方完全接受朱镕基总理的方案。打了十几年被无数官僚程序和政治顾虑卡住的中美入世谈判，被朱镕基的果断拍板一下子搞定了。1999年11月15号下午，中美双方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中国通往全球化的大门被打开了。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 WTO 第143个成员国。其实回顾中国入世，大家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体制现象。在中国加入 WTO 的所有障碍里，欧美国家的贸易要价确实很难谈。但真正最顽固居然打破的阻力，其实是来自中国内部，来自官僚体系的自保和不担当。那些满口原则的官僚，很多时候守护的未必是国家产业安全，而是本部门不被外资冲击的既得利益，还有自己的政治安全。他们宁可让国家丢掉融入全球化的机会，也要守住自己的位置。如果不是朱镕基用这种少见的政治魄力，甚至不惜押上自己总理的政治前途，在现场越过所谓的国务院授权，中国入世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谈成。加入 WTO 后来被经济学界普遍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2次改革开放， 入市之后兑现的制度红利，激活了中国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外资和技术快速涌进东南沿海，几亿农民工进的工厂，巨大的产能顺着全球贸易网络卖到全世界，它成就了中国此后20多年一直到今天的世界工厂地位，也直接推动中国 GDP 在10年后超过日本，综合国力跃升全球第二。可以说是朱镕基用强硬和担当把中国推上了全球化这条路。但凡事都有代价，朱镕基的这种性格也导致他在很多政策上给中国埋下了长远的隐患，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时间要往回拨一点，早在1994年朱镕基还是副总理的时候就推出了分税制，这个政策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但也饱受争议。这项改革要解决的是80年代财政包干制留下来的问题。所谓财政包干，地方和中央按比例分成或者定额上缴，这套办法一开始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很快就出了问题。地方想尽办法把企业留在自己手里，把税收留在地方，甚至把预算内资金转成了预算外资金，尽可能的少向中央交税。到90年代初，中央财政变得非常虚弱，国家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1978年的 31% 一路跌到了1993年的 12% 左右，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只有 22%， 中央财政紧张到要靠向地方政府借钱来维持中央机关的日常开支和国防开支。这一下子中南海的老爷们不干了，堂堂中央政府如果连发工资的能力都没有，还要眼巴巴的指望着地方多给一点，那中央领导说的话地方还会听吗？面对这种弱中央强地方的局面，1993年下半年朱镕基动手了，搞出了分税制。改革的核心不复杂，把税种分成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虽然稳定和数额大的大税种归中央，比如增值税的 75% 以及消费税，虽然零散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则留给地方。分税制本质上就是中央向地方抢钱，所以立刻遭到了封疆大吏们的集体抵制。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反弹也最为激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飞就对分税制极其抵触，认为这会扼杀地方发展的活力。1993年下半年，朱镕基带着几十人的专家团队亲赴广州，跟广东省委领导班子展开了长达几天的艰苦谈判，而且不只是广东，两个月里他跑了全国17个反对声音最大的省市，挨个和地方主要领导当面谈。他对地方软硬都用，一方面通过税收返还之类的机制做安抚，但同时用中央权威强行压制地方的反弹。比如在广东就说，若不同意，中央直接派工作组接管广东财政。1994年1月1号分税制改革正式推行，效果很快显现，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立刻从 22% 涨到了 55% 以上，中央重新拿回了对经济的控制权。那些动辄上千亿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分税制后来出现了很严重的新问题，中央把预算内资金的大头拿走，地方的开支却一点没减少。地方要给几百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发工资，要建学校、修路、搞城市建设，分税之后预算内的税收连发工资都不够，地方财政极度紧张。没办法，地方政府开始四处找预算外的第三块钱。当时地方的财源大致分三块，第一块是预算内收入，分税之后大头被中央拿走了；第二块是预算外收入，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摊派，这也是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块在预算之外，属于灰色地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出让金。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加上住房制度改革，国家把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交给了地方政府，还规定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归地方，不纳入中央的分税预算，这等于给地方开了一个新的而且不用跟中央分账的财源。地方政府很快发现，用行政权力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或者把旧城区的平房强制拆掉，再通过招拍挂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就能拿到不用跟中央分账的纯利润，而且是天文数字级别的。 1994年的分税制导致中国的政治结构变得中央和地方财权势权不匹配，地方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土地财政这条路。不过土地财政真正失控却是朱镕基退下来之后。朱镕基做总理是在1998年到2003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土地出让金在地方财政里的占比还不算高。真正的失控发生在2003年之后。2003年中央把房地产定为支柱性产业。2004年中国全面推行土地招标挂。土地财政从这个时候起就彻底放开了。从2003年到2021年这近20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金融机构深度绑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亲自下场，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节奏抬高地价。开发商高价拍下地网，再把高房价转卖给买房的人。银行两头放贷赚中间的利差。这段时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强拆恶性事件，地方政府为了拿钱对暴力拆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直接动用行政力量替开发商出面。高房价掏空了两代年轻人的积蓄，也严重挤压了实体经济和消费。对后来出现的局面，朱镕基晚年做过一次很激烈的辩解。2011年4月朱镕基回到清华大学参加百年校庆和师生座谈，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高房价和地方财政危机归到他当年的分税制上。谈到这个，80多岁的朱镕基当场发了火，说了一段后来广为流传的话：现在说房地产项目这么沉重，都是过去这个分税制搞坏了，地方没钱了，所以他只有发展房地产才有钱。狗屁，是我们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收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这个绝对不是分税制的错误。这段话里那句出口很能说明他当时的愤怒。在他看来，分税制增强了中央财力，建立统一市场，这个方向没错，错的是后来把土地出让金全额留给地方，又不纳入预算监管，以及地方政府借机收刮抬高地价。但换个角度看，事情没这么简单。朱镕基的辩解有一定道理，土地出让金不纳入预算监管，确实放大了地方依赖卖地的冲动。但朱镕基却没有提到，分税制把地方的预算类财源大头收走了，却把庞大的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留给了地方去办。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这个结构很不对等。即便地方没有土地财政，急需要用钱的他们还是会在其他地方想办法，说不定又是另一种恶政。而且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如今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大幅度下滑，地方靠了20年的土地财政很快见了底，失去土地财源的地方政府再次陷入财政困境，比1993年还要严重。为了养住庞大的官僚机构，也为了还数以十万亿计的地方隐性债务，一些地方又把目标对准了企业和普通人，比如什么倒查企业20-30年的税款，对外地企业搞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执法，各种想不到的罚款名目不断出现，营商环境被严重破坏。事情到了这里又回到了起点。除了国企的财政体制，朱镕基时代留下争议最大的领域还有农村、教育和医疗。90年代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严重，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的红利用完之后，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陷入了困境。当时各级地方政府预算内没有钱，就把手伸向农民，乱收费、乱提牛、乱摊派，也就是三乱。除了国家规定的正规税收，基层政府还成立了成百上千种收费名目。为了催缴这些费用，基层政府是上房揭瓦、下地拔苗、进圈迁租，堪比土匪进村，几亿农民的生活非常的苦。面对失控的农村，朱镕基亲自主导推行了粮食顺价销售。这项政策规定，粮食收储由国家粮食局系统独家垄断，不许私人粮贩进村收购，国家按保护价收农民的粮，粮食企业再加价卖给市场。按官方说法，它的本意呢是国家给农民兜底，但到了基层执行的时候很快就变了样，国有粮食企业有了垄断权，一边压低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一边抬高卖给市场的价，中间的差价变成了粮食系统官僚的福利和寻租。 私人粮食流通渠道被封死，农民手里的粮卖不出去，只能低价卖给国有粮站。这场所谓的改革在我看来就是历史的倒退，它跟过去臭名昭著的统购统销本质上是一回事，就是对农民的二次盘剥。朱镕基几年后下乡视察，发现真相，大发雷霆，骂基层官员欺上瞒下。但除了发火，在当时那套强调国家干预的思路下，他始终没有拿出真正尊重市场和农民产权的办法。当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有一篇95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1995年到2000年这五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中国农民的农业收入以年均 6.21% 的速度在下滑，农民种地不赚钱，反而越种越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却在高速下滑。可以说这是朱镕基任内最推不掉的领导责任和政策误判。至于后来真正让农民缓过来的全面取消农业税，是2006年的事情了，是温家宝和胡锦涛推动的。而教育和医疗这两块，朱镕基则开启了中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90年代末财政压力很大，中央开始在公共服务领域搞社会化和市场化，从方向上来说，引入社会资本来缓解财政负担有它的道理，但在具体的资源分配上，朱镕基领导下的政府对公共福利和弱势群体的照顾出现了严重失衡。用他任内的官方数据就能还原当时的情况，80年代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一度超过了 3.17%， 到了90年代中期，经济在快速增长，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反而往下走了。1995年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重降到了 2.11%， 到2000年也才回升到了 2.86%。 90年代初官方就承诺过公共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要到达 4%， 这个本来就不是很高的目标，在朱镕基任内没有实现，而且远远低于当时发展国家的平均水平。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全国的基础教育，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学校为了维持运转开始违规收高额的择校费和赞助费，各种乱象层出不穷。而且90年代末拖欠教师工资是全国普遍现象，到2000年4月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拖欠教师工资 135.6 亿，涉及除北京、上海、浙江和西藏之外的27个省市自治区。一个 GDP 高速增长的大国，靠拖欠几百万乡村教师本就不高的工资来维持财政平衡，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此外90年代末还启动了医疗的自负盈亏改革，医院拿不到政府的足额补贴，就只能靠以药养医和多做检查来自筹资金，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后来20多年中国普通人的看病难。当然在朱镕基任内，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刚起步，政府的初衷是解决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当时医院虽然自负盈亏，但还没有形成后来严重的医药寻租问题。教育虽然投入不足，但大学扩招和民办教育也确实在短时间内放大了普通人上大学的机会。朱镕基要承担的历史责任在于他一边大刀阔斧的搞宏观经济，一边把教育医疗这些公共福利当成了可以暂时缓一缓的代价，没有建立起基本的保障底线。在他那里效率排在公平前面，国家的财政能力和 GDP 增长排在国民保障前面。回顾朱镕基的改革政策，成绩和争议并存，那么该怎么整体评价这个人，他自己又是怎么看自己的呢？1998年3月总理记者会上，刚上任的朱镕基留下了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谈到反腐时，他还说了一句同样流传很广的话，我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2000年的总理记者会上，这位一向强势的总理谈到自己将来希望留下什么名声时，突然把标准放得很低，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清官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点，但是我看来在现代政治里，廉洁只是一个公职人员最基本的履职底线， 本身不足以当作最高决策者的政治功绩。跟现实的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没有独立司法监督、权力不透明的体制里，最高领导人个人再清廉、再严于律己，也挡不住整个体制的制度性腐败。1998年前后，他亲自督办湛江特大走私案，这个案子牵出了海关、公安、边防和地方党政的一大批官员，包括湛江市委书记在内。地方和中层他是能碰也敢碰，但再往上就碰不动了。他任内督办了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厦门远华案，这个案子的案子上百亿，赖昌星在厦门经营多年，背后牵着一长串党政军官员，可查到高层的时候线就断了。案子做大的那几年，福建省委书记是贾庆林，他的妻子林幼芳当时就被指和远华集团有往来，但贾庆林本人始终没有被追究，还在2002年16大上进了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四。一个走私大案发生地的一把手，事后不降反升，进了党的最高决策圈，朱镕基的反腐能走到哪一步可见一斑。他主管金融系统多年，提拔起来了一大批金融干将，以懂业务、敢打硬仗著称，但后来很多都卷入了金融腐败。个人的道德操守在没有制度约束、金钱和权力诱惑有很大的环境里很脆弱。朱镕基不只是在意清廉的名声，他也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就像我视频一开始说的，他把自己带入到了商鞅的角色。但真实的商鞅变法其实是另一回事，他站在秦王和集权国家的立场上压榨百姓，强化国家的汲取能力。秦国是强的，可是普通百姓活在严酷的法家刑法和重负之下，秦朝二世而亡。朱镕基的改革客观上也带着很重的强国家弱民众的商鞅色彩，他救了中央财政，强化了国家的调控能力，重建了国有资本在核心领域的绝对控制，但他推的很多改革并没有兼顾公平和底层利益。那么同时代的改革者、体制最高层是怎么看待朱镕基的？赵子阳在软禁中的谈话里对这位后辈有一段点评，朱镕基搞经济是可以的，但看来朱镕基是强调控制这套办法的，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体系。赵子阳的批评点出了朱镕基改革的一个核心矛盾，他推进市场化，但并不主张把政府从经济中彻底退出，相反他希望用一个更强、更专业、更有效率的政府去驾驭市场。这既是朱镕基改革能迅速推进的原因，也是他后来留下许多制度后遗症的原因。这也解释了另一件事，主张政治体制改革、想约束官僚权力的胡耀邦、赵子阳先后落马，只抓经济效率、强化国家调控的朱镕基能在激烈的官场斗争里把改革推下去。胡赵的改革动到了党的权力边界，被体制反噬，朱镕基的改革是在不触动党垄断权力的前提下给这套体制修修补补，增强他的汲取能力，所以虽然得罪了那么多人，却在中央一直平安无事。朱镕基自己也不避讳，他多次说过自己脾气太硬，不太会团结人，也说过自己在做上海市长前基层工作经验不足，对农村不是很了解，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错误。2000年他那句只希望别人说我是个清官，如果考虑到之前有几千万下岗工人之类的事情，那就不是自夸，而是一个明知自己给几代人造成了巨大痛苦却认定别无选择的人，在为自己求一个最低限度的谅解。事实上这样一个把官场和民间得罪了个遍的人，能一路走到总理，靠的也从来不是党内人员或者名望，是邓小平的信任和实打实的经济成绩。朱镕基代表的是中共体制内一个信奉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官员所能达到的上限，他已经做到了这个体制允许他做到的极限，再往前一步叫动体制的根基，那个地方他也没办法跨过去。2003年3月朱镕基正式卸任国务院总理，离开中南海。退下来之后，朱镕基守住了自己彻底淡出不干预朝政的承诺，他很少公开露面，对后任的政策很少置评，他把晚年的时间放到了自己的爱好京剧上，拿来金鼓有时还唱几段，过着平静的退休日子。此外他还把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的版税2398万一分不留全部捐了出去，设立了时事助学基金会， 专门资助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教育。2018年10月在清华大学经管院，90岁的朱镕基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他基本淡出了公众视野，一直到8月12号传来他离世的消息。在肯定他的人看来，他是在危局里稳住国家大盘的改革者，是用强硬手段把中国带进全球化的工程。今天大部分中国人都享受到了朱镕基改革的红利。在批评他的人看来，他是让几千万上工人和亿万普通人长期承受民生代价的酷吏。但就像他自己当年预料的那样，任何一个身处巨变关口的改革者都很难只有功没有过，也不是一句功过相抵能说得清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之困难，社会之混乱，疾病之深重，其实远超今天很多人的想象。站在今天回头看，我们很容易以上帝视角看到朱镕基改革中的种种问题，甚至指出许多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但历史从来不是在上帝视角下展开的。面对当时那个几乎处处告急的局面，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用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态度，顶着巨大的压力把一项项改革强行推下去，中国后来能否那么快完成市场化转型，融入全球化，并迎来此后20多年的高速发展，恐怕就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中国后来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未必会比今天更少更容易解决。朱镕基留下的不只是一段无法复制的个人经历，更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国家的路上一个既有活力也有剧烈阵痛的时代缩影。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